正道的题目是五饼二鱼。
啊，以马内利，上帝与我们同在。啊，圣诞节快要到了啊。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我们这个是第几个神迹啊？第三个，第四个吧。啊，变水为酒啊，医治大臣的儿子，然后是啊，瘫了38年的瘫子啊，今天第四个，我相信这个应该都是大家最熟悉的。已经过了一半了，七个神迹啊，我这是第四个，已经过了一半了。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自己回去思考一个问题，在我的生命当中有没有出现过神迹？如果还没有想起来啊，或者你认为还没有经历过，我们要思考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有没有去耶稣要我们去的地方，因为只有耶稣要我们去的地方啊，才会有耶稣的神迹。嗯，为什么这个神迹我们最熟悉呢？因为四本福音书都有记载啊，这是唯一一个耶稣的神迹在四本福音书当中都有记载的啊。经文一开始就说，那个时候已经有许多的人啊跟随着耶稣啊。他们为什么跟随耶稣呢？因为他们看到了耶稣行了很多的神迹，特别是在病人的身上行了很多的神迹啊，就跟随他啊。这些人已经知道耶稣有这么大的能力啊，人不可能做到的事情，耶稣都能够做到啊。大臣的儿子得了不治之病啊，一个高官啊，寻遍了名医，用遍了名药都不行，但是只有耶稣啊才把他做好治好啊。瘫了38年的瘫子，耶稣一句话就让他站起来。我想这当中啊，这里的许多人啊，肯定有很大的比例是来求医治，或者还有其他的目的啊，来跟随耶稣。啊，不过我相信应该都是有求于啊，有求于耶稣才来跟随他。那这里许多人有多少人呢？啊，在这个第十节的经文里面有这个数字啊，这里的许多人啊，约翰啊就写的数目约有5000啊，然后我们去对照其他的福音书啊，我们就可以知道其实不是5000啊，是男人有5000啊，马太福音说除了妇女孩子约有5000啊，马可说吃饼的男人共有5000啊，男人有5000啊，可能妇女也有5000，可能再加孩子至少有10000啊，10000多啊。但是约翰福音在这个这一个经文的小标题是耶稣喂饱了5000人啊，大家会不会觉得有问题呢？那妇女孩子就不给他们吃啊。约翰是不是有一点重男轻女啊？我们国语堂每一次崇拜啊，我们会我们会数点人数啊，避免每一次数人数啊。我们只数弟兄吗？只数弟兄好像有几个呢？这一个月，我觉得很看到一个很好的现象，就是我们的弟兄好像开始多了起来啊。罗伟啊，还有杨长青啊，都是弟兄。今天我很高兴啊，Jen带他的先生来我们教会啊，又多一个男人啊，弟兄啊。有人说顾牧师是不是也是重男轻女啊？不是啊，我觉得弟兄真的要警醒啊， 弟兄，我们要努力啊，我们要像姐妹一样，别让姐妹把我们的差距拉得太远了啊。姐妹很多的都在热心的服侍啊，我们却坐在下面啊。我真的盼望啊，我们国语堂有更多的弟兄啊，能够站起来，能够来服侍，来爱主啊，来跟随主啊。我们回到经文啊，这个神迹发生的时间是在逾越节的时候啊，这个是很重要的啊。逾越节近了啊，逾越节是犹太人一个最我可以说是最重大的一个节期啊。逾越节啊，纪念什么呢？我们都很熟悉，纪念这个耶和华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啊。我们可能我们比较注意的是，在逾越节的时候宰了一只羔羊，然后呢用血涂在门框上，就可以避过那个灾难啊。但是我们千万不要忘记啊，这只羔羊除了它有血以外，它还有什么？它还有肉啊。羔羊的肉是那一天那一家人的食物啊，食物。所以神迹发生的时间是靠近逾越节啊，神迹发生的地点是在一座山上啊。这5000个男人啊，带着妻子，带着孩子来到那座山。那天色已经晚了啊。我们对照其他的福音书的话呢，我们可以发现，就是天将晚的时候啊，马太和马可都有这个描述，天色将晚的时候。路加说日头将要平息的时候，就是到了吃晚饭的时候啊，晚饭的时间到了啊，然后这个耶稣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啊，他向他的一个门徒，其中的一个门徒叫腓力，他提出了一个问题啊，晚饭的时间到了，那么多人，我们去哪里买饼给他们吃呢？我们从经文可以知道啊，第六节和本圣经用括号括在里面的啊，他说这话是要试炼腓力啊，耶稣自己原来知道要怎么做，明知故问啊，耶稣明知故问啊，他知道答案，但是他还要去问他的门徒啊。所以有的时候啊，弟兄姐妹，上帝给我们一些的难题啊，给我们一些的挑战，其实上帝是有答案的啊啊。他不是真的是要来为难我们，而是在这里面用两个字，他说在试验我们啊，或者有的说要在试炼我们啊，我们能不能经受得住啊上帝的试验呢？很好的一个例子就是亚伯拉罕啊，信心之父啊，上帝应许他什么？成为啊多国之父啊。耶和华跟亚伯拉罕说，你的后裔要极其繁多啊。然后呢，你的君王也要从你那里出啊。那个时候亚伯拉罕一个孩子都没有啊，其实有啊，但是是跟这个不是跟他的妻子撒来生的啊，跟他的使女生了一个孩子叫以实玛利啊。但是上帝跟亚伯拉罕说，不是从这个孩子啊，是从你和你的妻子撒来将要生一个孩子，多国之父的应许要从那个孩子出来啊。如果我们看耶稣基督的家谱啊，亚伯拉罕生什么以撒啊，不会说生以实玛利亚，生以撒啊。亚伯拉罕99岁的时候，耶和华跟他讲这句话啊，他的太太是小他10岁啊，89岁，过了更年期了啊，月经也没有了。然后但是上帝的应许，上帝是可以行神迹的。在亚伯拉罕100岁的时候，第二年100岁的时候，妻子90岁的时候，真的以撒出生了啊。不过挑战就从那里开始啊。然后上帝对亚伯拉罕说，你要带着你的这个独生的儿子以撒到那个摩利亚地去啊，我给你指示一座山，然后你上去把它献为燔祭。什么是燔祭啊？燔祭就是把这个人放到火上烧光，烧的什么都不剩。上帝会不会搞错呢？亚伯拉罕会想，你不是说我的后代要从这个小孩子出来，但是你现在又让我去把他烧死啊，献为燔祭。 怎么可能？是不是上帝搞错了？我把他烧了，我的后代从哪里来呢？你不是说要从这个孩子来吗？我相信亚伯拉罕不明白的，啊，为什么称他是信心之父呢？就是因为他不明白，他还照着上帝的话去做。因为亚伯拉罕相信有一点，就是无论如何，亚伯拉罕说，无论如何，我相信上帝是有预备的，啊，上帝的话一定是会应许的，但是我搞不懂，啊，但是无论如何，上帝一定有预备。亚伯拉罕相信的是，上帝从来不会犯错的，信心之父啊。啊，耶稣对腓力讲这句话啊，他说我们从哪里去买那么多饼呢？啊，给他们吃呢？啊，腓力怎么回答呢？腓力回答耶稣说啊，就算我们有20两的银子啊，去买饼，叫他们个人吃一点点也是不够，10000多个人啊，20两银子，20两银子是多少呢？其实在原文是200个地纳流啊，那是一个金钱的单位啊，一个地纳流相当于当时一个工人一天的工资啊，那我们就想哦，差不多一个人半年的工资，半年多一点了，所以在英文圣经就讲到是半年的工资啊 ，half a year wages 啊。和合本圣经为什么翻成20两银子呢？因为我们知道和合本圣经是在1910几年的时候翻的啊，所以当时的时候折算的话差不多是这么多。所以弟兄姐妹们有的时候读圣经的时候，我们说哎呀，这个圣经搞错了，是不是写错了？其实是我们不了解历史啊。但是翻译的时候啊，那段时间的计量单位20两银子差不多就是啊那么多的钱啊。腓力说，就算我们有20两银子，有半年的工钱一啊，去买饼还是不能喂饱这么多人的，何况我们也没有，可能没有那么多银子啊。腓力的算术啊，我们小时候学算术啊，腓力的算术啊应该不错啊，他一算就知道20两银子买多少个饼，现在有5000个人啊，5000个女人，5000个男人啊，可能2000-3000个孩子，5000个孩子啊，腓力心算就知道了啊，这是腓力的算术啊，不够啊 ，not enough， 不够的。但是腓力忘记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啊，就是他忘记旁边还有一个人，他忘记旁边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人，他的名字叫耶稣啊，这件事情他忘了。那经文马上就再提到另外一个他的门徒啊，彼得的兄弟安德烈，他应该是一个很务实的人啊，他马上就去问坐在那边的5000个人啊，10000多个人啊，你们谁有食物，大家拿出来分享啊，大家拿出来分享啊，但是这个答案是十分的令人失望啊，就是一个孩童，他带了5个饼2条鱼啊，然后有什么用呢啊，经文说只是分给这么多人还算什么呢啊，新译本翻得更让我们更容易理解啊，5个饼2条鱼分那么多人有什么用呢啊，牙缝都不够啊，没什么用啊。不过弟兄姐妹有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啊，这样的结果是不太合理的啊，10000多个人为什么只有这个孩子带了食物，其他的人都没有食物吗？他的父母呢？这个孩子有5个饼，他父母没有饼吗？我自己读到这里，我就表示有点怀疑啊，不可能那么多人都不带食物啊，还是那些人就觉得我拿出来也没有用，还是藏在那里我还能够吃饱，自己能够吃饱。有的时候教会啊也是这样啊，啊，我们需要弟兄姐妹出来服侍的时候啊，需要大家一起来出力的时候啊，牧师在上面叫啊，鼓励啊大家来服侍啊来，但是有的时候没有回应啊，我很忙啊，或者说哎呀我不行了，我这个我没有这个能力啊，我没有这个能力啊，有的时候也会伤心失望啊。但是我们国语堂不一样，我觉得我们国语堂很不同啊，我们每一次甜点我们都吃不完啊，我们每一次 potluck 啊 我们国语堂现在差不多50个人了，50个人，我们每一次大概有500个饼，200条鱼，每一次吃不完还要打包带回去，特别是我们很有爱心的姐妹给，特别是给年轻人不会做饭的打包带回去啊。我们的服事也是一样，我们有看到有越来越多的国语堂的弟兄姐妹出来服事。上一周我们师班，我一看哇，怎么那么多人？有几个人啊？你扣数了没有？我不知道，20多个人来唱诗啊。我们一个月一次的唱诗班，感谢神啊！越来越多的弟兄姐妹愿意在国语堂在服事啊，我们的主日学也是越来越多的人啊。我们祷告祷告会少一点啊，但是盼望祷告会也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啊。上一次我们做一个传福音的事工啊，给那些海员啊，我第一周就去办公室领了我的信心很小，领了20个啊，拿下来，拿完以后，我第二周再去领，没了。全部都领完了，很多的弟兄姐妹啊，愿意来服侍，愿意拿出这个5饼2鱼啊。不过在这里呢，安德烈的得到的回复是令他很失望啊。他说有一个小孩拿了5个饼，这个安德烈的这个算术也是很简单啊，也是不够，肯定不够啊，5个饼2条鱼啊，怎么够呢？安德烈和斐利啊，用的同样的一个算术的公式就是不够，5+2=7不够，还是错在一个地方，他们忘了一个人啊，忘了一个特别重要的人，耶稣啊。Teresa 修女，我想大家都听说过，她得过诺贝尔和平奖，她做很多的慈善啊，她成立的一个机构叫仁爱传教会主要是一方面是帮助一些的孤儿贫穷的孩子有一个基本的食物的保障和教育，另一方面她是做临终就那些快要死掉的人，让他们最后在死亡之前有自己的一点基本的尊严当特瑞斯修女开始这样的慈善活动的时候，有一句她去这个政府申请，她说我要成立一个孤儿院那个接待的人就问她，你有多少钱呢？她说我现在有20美金也是别人捐给我的20美金。她说20美金，孤儿院一天都不够一天吃的都不够怎么来做这个孤儿院呢？特瑞斯修女回答，她说我有20美金再加上我的上帝 ，It is more than enough 足够了所以腓力跟安德烈的算术都是错的他们的算术都是错的，5个饼20两银子，他们忘记了耶稣，他们忘记了这个特别特别重要的人物他们忘记了5个饼加上耶稣，就是等于足够。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也是觉得不够，但是如果我们回去把这个算术的公式改一改我们缺乏了，我们加上耶稣就等于满意，我们的破裂我们加上耶稣就等于修复，我们的伤害如果我们加上耶稣就等于医治，我们可能有一些事情捆绑着我们我们有一些的我想不要做的事情捆绑着我们，我一直没有办法，但是我告诉你，加上耶稣就等于释放，我们不够的时候加上耶稣就等于足够 not enough 加上耶稣就是 more than enough 弟兄姐妹，在任何的困境当中让耶稣介入我们的生命，就能够帮助我们脱离我们的困境安德烈和腓力显然没有做好这一道的算术题他们忘记了耶稣他们只看到这5个饼2条鱼然后经文继续说耶稣说你叫他们坐下然后耶稣做了一件事情，就是拿起这个饼祝谢了就分给众人我在想如果我是耶稣会怎么做呢？ 可能我们叫有的时候你会这个中文叫怎么讲显白就是说哎呀不用了，这个饼我都不需要对不对？耶稣有这个能力耶稣遇到试探的时候，魔鬼说什么？你把这些石头变成食物嘛，你有这个能力那边有很多什么草，山上有很多草你把这些草变成这个食物就可以了。耶稣当然有这个能力，但是耶稣在这里还是使用了这个孩子拿出来的五个饼两条鱼并且加上了他的祝福耶稣不但是要我们经历神迹耶稣也让我们参与神迹弟兄姐妹，耶稣是要我们成为神迹的器皿耶稣把水变成酒的时候耶稣让他们做了一件事情你们把六个缸的水什么加满其实我相信没有水它也能变酒吧然后耶稣救一个瞎子他用泥用唾沫抹一抹但是然后他说你去那个希罗亚的池子去洗一洗拉撒路死了四天都那个臭了都耶稣说出来他就出来了但是做完以后耶稣还做了一件事情他说他对旁边的人说你们去帮他把那个裹尸布解开一个有能力让他从坟墓里出来的人难道没有能力让他裹尸布解开了再出来吗参与耶稣的神迹耶稣的神迹发生在门徒的手中我们每一个耶稣的门徒都是耶稣行神迹的一个器皿耶稣赐给我们大使命把耶稣的福音要传给地极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们是怎么信主的你们是自己想出来的吗我想一想有一个上帝还是说有一个人来邀请你去教会有一个人来邀请你去福音布道会有一个人来邀请你去参加教会的启发课程有一个人来邀请你参加教会的圣诞晚会我们不是神拣选的吗神拣选的为什么我们还要做那些呢神难道没有能力直接拣选吗弟兄姐妹我告诉你有些人他听不到福音如果你不跟他讲福音他可能真的听不到福音我们真的那么重要吗当然没有那么重要但是我告诉你就算他听到福音也不是从你那里听到的福音可惜的是我们自己我们和这个福音的工作就没有关系了我们就跟这个上帝行的神迹就没有关系了弟兄姐妹我们要参与耶稣的神迹就是要去耶稣要我们去的地方就是要跟随耶稣去耶稣要我们去的地方在这个五千个人当中这个只有这个孩子拿出了这个五个饼两条鱼我不知道这个饼有多大应该是很小的这个像饼干这五个饼这个学者查经的学者说两条鱼其实不是两条鱼是两块小鱼干很小的鱼干应该不是整条的鱼这五个小饼两个小鱼干也就够一个小孩子吃的饭量完全不够但是如果放在耶稣的手里他却喂饱了五千个男人还有妇女和孩童然后耶稣说什么吃剩下以后不要糟蹋把这些零碎收起来收起来以后装满了十二个篮子我相信这十二个这个数字一定有它特别的属灵的意义以色列有十二个支派耶稣当时有十二个门徒跟随着他每一个人每一个跟随耶稣的人每一个属上帝的子民都可以吃饱而且吃剩有余弟兄姐妹我们眼睛有的时候不能够 啊，我们喜欢看我们没有的东西啊，那个人有大房子，那个人有豪车，那个人有好的工作，啊，的确我们每个人都有缺乏啊，每个人都有缺乏啊，但是如果我们只看到我们的缺乏，而不愿意拿出我们有的五饼二鱼，我告诉你，这五个饼两条鱼，我自己吃都不够啊，我自己都吃不饱。但是如果我们可以拿出来，不但可以吃饱，还可以装满十二个篮子。啊，以利亚啊，先知以利亚啊，找到一位正在捡柴的妇人呢、啊，他很饿，他就请求他给他一些食物啊。妇人说：“我只有这一点面粉，还有一点点油，我想跟我的儿子最后吃一顿。”啊，先知就跟这个妇人讲啊，只要你愿意分享食物，你就不会匮乏啊。啊，但这位妇人啊，真的很有信心啊，他就分享他的食物，先给这个以利亚吃。啊，结果每一天他们都有足够的食物啊。经文说什么？坛里的面必不减少，瓶里的油必不短缺啊。后来这个寡妇的儿子病了啊，以利亚就让他死而复生。这个妇人因着他的信心，得到了先知啊从上帝而来给他的祝福啊。然而，耶稣在这里行的神迹，超过了旧约的先知以利亚啊，不但不会减少，而且是要多出来啊，要满出来啊。弟兄姐妹，我们愿不愿意拿出我们仅有的五饼二鱼呢？神愿意使用我们成为他神迹的器皿啊。可能你会说啊，其实我也愿意，但是我什么都没有啊，我不会唱歌啊，我也不会敲鼓，我也不会弹琴啊，我做饭也做不好啊，我什么都没有啊 ，nothing 是吧？你看那李颖的名字叫我没有，我 nothing， 我什么都没有啊。那有一个农夫啊，他每天就挑着两个水桶啊，到很远的河里面去打水啊，然后呢，左边的那个水桶呢又坚固又漂亮啊，那右边的那个水桶呢？又破又烂还漏水啊！每一次呢，就是那个农夫挑着水往那边去走的时候呢，那个右边的水桶的水就漏的没剩下多少了。这个右边的水桶就很生气啊，他忍无可忍，他就问这个农夫，他说：“哎，你有没有脑子啊？你没看到我这个水桶是漏的啊？你为什么没？你究竟知不知道我是个漏水的破烂的水桶呢？”啊，农夫说：“我知道啊。”啊，那你明明知道，你为什么还要白费那么多力气啊？用我去打水呢？啊，农夫没有回答他，然后继续的拿着这两个水桶去河边去打水。啊、然后这一次他就跟右边的水桶说：“你看一看啊，右边跟左边有什么不一样？”啊，那水桶就看，哎，左边光秃秃的，什么都没有啊，右边哇，一大片的青草啊，一大片的鲜花啊。这就是上帝每天用这个破烂的水桶去挑水的原因。我们都是破烂的水桶，但是上帝愿意使用我们。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上帝手中合用的器皿啊。我们是泥土，上帝是窑匠，关键是在于我们愿不愿意被他使用。上帝不勉强人的啊，上帝不会勉强我们去做什么事情，但是我们是否甘心情愿地拿出我们手中的五饼二鱼啊？弟兄姐妹，不要再真的是为我们所没有的伤心流泪啊！没有一个人什么都有啊，但是要为我们所拥有的感恩啊，哪怕是不完整的。啊，我们的身体，我们的金钱，我们的热心啊，我们对上帝的爱，这一些足够让我们的上帝使用我们。在我们看来这是 not enough， 但是在上帝看来，如果你加上耶稣，就是 more than enough。那在逾越节快来的时候，耶稣 行了这个神迹啊。逾越节是每一家都要宰一只羊，羊羔的血让他们躲过这个灾难，羊羔的肉啊，羔羊的肉啊，是他们一家的食物。那耶稣在逾越节来的时候啊，他行了这个神迹，他拿过这个孩童的五个饼两条鱼，祝谢了，加上了他的祝福，让五千个人吃饱，而且剩下了满满的十二个篮子。每一次我们都要看这一幅的图啊，如果这一场的冬雪没有带来明年庄稼的丰收啊，这就不是瑞雪兆丰年的兆头啊。如果一个神迹没有让我们去更好的认识神，更好的去跟随行神迹的耶稣，那么这一个神迹对我们来讲没有意义。如同那些不明白行神迹的这些的以色列的民众啊，在经文的最后啊，耶稣知道这些人啊，他们知道耶稣有能力，就强逼他来做他们想要的事情，他们要强逼耶稣来做他们的王，好叫耶稣来满足他们自己的愿望啊。耶稣说这些人找他，耶稣怎么说？在后面的经文耶稣说他们不明白这个神迹，他们只明白的是有了饼可以让他们吃饱啊。弟兄姐妹，我们明白吗？我们明白耶稣行这样的神迹吗？啊，耶稣在讲完这个神迹之后带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啊。耶稣说我是生命的粮，我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永远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逾越节的羔羊成为我们生命的粮。弟兄姐妹，我们明白了吗？到这里来的永远不会饿，信耶稣的永远不会渴。你现在饿吗？你现在渴吗？五加二等于多少呢？如果把我们身上仅有的五加二拿走，我们是不是变成零呢？但是如果再加上耶稣呢？这一道算术题，我不知道你的答案是什么。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帮助我们真的是成为你神迹的器皿。当我们在期盼一个神迹到来的时候，主啊，你的心意是让我们成为你的神迹，帮助我们有信心可以拿出我们仅有的五饼二鱼。我们也祈求天父加上你的祝福，使我们的福杯满溢，让我们的人生都充满你的恩典。感谢赞美主，荣耀归给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